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，包兴跟他这么一问，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，
跟我来吧，
告诉你，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。包兴一听这更好了，这问道问着明公了，跟着吧。骑马的这位在前面走，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。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，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，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，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。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，包兴这个人爱说呀，哎，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？
我姓常。
哦，您大名怎么称呼？
我叫长工。
长工。哦，您家在哪住啊？
家呀，
就在东京啊。
您在东京住啊？
那可不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？这道我经常跑，我上这一带啊做生意。
跟你说，跟我走，
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，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。
哈哈哈。
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向这位，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，浓眉大眼，体格健壮，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箭衣，头上戴着扎巾，骑着一匹青马，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，说话声音挺冲，好像是个练武之人。随后呢，他在前面带路，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。这位这个马呢，放小慢步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顺路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旁边有一个小岔道。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，
跟我走这道啊，这是近道。
包兴说：“哎，好嘞，这道这道改的，
那近道吗？别人要都知道，那就不是近道了。”窄那是走的人少，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，
就走到小道上来了。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，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，越爬山这道就越窄，走着走着发现呢、都没有道了，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。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，包兴心想，哎，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？包兴瞅着前面这个人，包兴想，这小子别的是个坏人吧？啊，
我得多加点小心。
包兴说，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，我们往回走，他会不会不乐意呀？啊，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？包兴把马就带住了。
咦，
哎，我这是常爷。头前这个人一带
咦，怎么着？怎么不走了？
包兴说：“我瞅您这道走的对吗？啊，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。”
哼，我没跟你说嘛，这是近道，近40里地呢。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，那你就再回去，你再回去，你再一绕，那可又不知多远了。怎么着，你把外人了是不是？你放心，我不奶你们两个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是俩人，我坏得了你们吗？跟我走吧。
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，包公也在说，包公心想，人家都说出话来了，你说我们再退回去，别冤枉好。
包兴啊，走吧。
哎，那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这回我认准了，就跟着您走了。就是走错了，我也跟您走。
你放心，错不了。
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，包兴跟包公随后会跟着，又走了一段路。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里头，
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， 往这边来。
包兴说：“这怎么还往那边走？那不就上山了吗？再往那儿走，
上什么山呢？上边有条路。”
哦，那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，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呼哨，闷喽的一声，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，都穿着青衣服，手中提刀，头上青绢帕罩头。
十几个人一出来，
给包兴当时就愣了，你们这干什么的？就看头前自车旁
把马头往回一带，别动，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。
此时此刻，包拯、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，坏了，我们上，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。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，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，想跑跑不了。那人手里边有的拿刀，有的拿着绳子，有的拿着锁链子。包兴心：这会儿我们如果他往回跑，他们可能有绷腿绳，咱的绳子一兜，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。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，包拯心想：事已至此，既来之则安，已经走到这步了。任凭两人用目光说话，那个意思怎么地？包兴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常爷，咱们两个缘而无冤，近而无仇啊！啊，你把我们两个人引到这一伙人把我们围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？”就听这长工说了：“
什么意思？还用说吗？啊，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？”我告诉你，我把你二位领到，这有个说辞，知道叫什么说辞吗？这叫长线撒饵，引你上钩。
哦，您这是钓鱼呢。
对了，怕你们俩不道，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。跟你讲，看见旁边没？那有个碑。
包兴往旁边一瞧，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，有五龙岗。
这个地方叫党，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！既然到在这儿来，跟我上山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是这儿的寨主。你来的没别的，把马匹、把褥套、带的东西、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，然后呢，我放你们两个人走，听我们的话，这儿就是地。
哎，包兴说：“好，那我听您的，那您说上哪咱就上哪。”
随我来。
十几个人，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。到在山上边一看，这儿还有一个山寨，有几间破房子，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，夹成了一个大院子。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，槽头上拴着都在那喂着。包兴心想啊，这伙的贼人还已经成了气候了。进来之后，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，马上吩咐二位下来。
他们两个人就下来了。事到如今就得认人吧，
过来把他们两个一扯，拿过绳子就绑两棵枣树上了。这边是包兴，这边是包拯。包兴看了看包拯，心想：全有我怎么就轻信这小子呢？他说进寺里就跟他过来了，进寺是里地，我要早知这样，他娘的进去我也不跟他过来呀。可是现在已经是进了他的山寨，还不知死活呢。包兴啊，这嘴不闲着，我说寨主，那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，不是把皮东西给你留下就放我们走吗？干嘛还把我绑树上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个姓常的人就说了：“
什么意思？你东西，你俩人得绑在树上，不能马上放你们走。马上放你们走喽！你们要是通报官府，派来官兵拿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，看看放不放你们。”
哎呦！ 我们还商量啊。
那可不，老四。
这个姓常的就喊老四，由打上方屋里边应声而出走出来。
怎么着？
包兴一看，四好，这老四比这长工像
这个，
这老四那个脸色就好像煮熟的那螃蟹盖一样，红悠悠的那个色，两道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大嘴叉，体态健壮，比这位还棒。
这个人出来之后，在院子一站，怎么着？领了俩，对，领了这俩，他们俩还想走呢，你看怎么办？
走？
哪儿走？
对，
到这儿你就走不了了。我们呢？你猜猜，我们得对哪个怎么办？
包兴说：“在，我们东西什么都留给你们了，就饶我们两条命。我觉得你就应该，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，但是你们现在不得有个义气吗？啊，你们知道你抓的是他是谁？你知道吗？
他是谁？
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，定远县令，这是官儿，官儿，
好大个官儿！既然是官儿，出行之后为什么不带着道队啊？怎么不敲锣呀？这官儿他怎么不坐轿啊？你们两个人出来了，什么官儿？我看你是门插官，
嘿嘿，官儿呢？包兴说：“真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审过乌盆，断过嘉兰殿，这是包大人。
什么乌盆？什么嘉兰殿？
我不知道。这是定远县的大人，定远县的大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
啊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他姓包，包拯。这名叫的就够别扭，包拯。”我叫你包半拉得了，还包拯。
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跟前了。哎，我是姓包的，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？
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，定远县被罢了官了，说不清道不明，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，半道上进了贼窝，所以包公这阵儿情绪非常低落。
几位，你们把我抓住，任凭发落。嘿嘿，这不错，任凭发落。你想着怎么着，你也说了不算了，对吧？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？
公说，你就给我个快刑，快让我死就得了。
啊？真的吗？
真的，我现在不求别的，求一死。包青在旁边一听，大人您可别，咱可不能死，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。那你们要是把他杀了，你们这罪可就大了。如果说你不杀他，你们可能将来府捉住之后能判刑，你要杀了他，你们就杀。
我没问你，我问他，
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了？包公说：“对，我现在有求一死。”包兴在旁边说：“哎，我说咱们商量，哎，你别杀他，你把我杀了行不行？这个命换他那命，这你干不干？
我没问你，你干嘛？”
哼，大人，您这样啊？包公说：“是啊，我现在就想一死。”这四爷一听乐了：“哎，这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。”没有一个不想活的，唯独你想死，
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。人生在世，终有一死，哪有不死的？从娘胎里边生出来，那就往走，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。嘿嘿嘿，你想死啊？我琢磨琢磨，我让他，哎，把他们的马匹先拴在旁边，
是。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，把他们两匹马拴到旁边了，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。爷呢，倒把着手 就在这包公和包大人当间来回的溜达，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。正这会儿，一个老彪龙又打外边进来了。
四爷，外边又来一人。
谁？
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，说是他的跟班的。
啊，后边还有人
啊？来人了，说他说要劝劝您，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。还那个
哦，
就一个人？对，就他一个人。
你往他身后远没有？有没有官兵？
没有，我们都不知道，
就他一个人。就一个人好啊，
吃俩再来一个凑仨。
他带东西没有？
没带东西，
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。
呵，
还是个练家子，还背着宝剑来的。
好，让他进来。
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走，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，包兴心里犯合计，谁呀、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呢？我们朱普二人走得挺早，谁也没告诉我，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。要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，怎么也得来啊。哎呦，瞧着，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，就看喽啰兵由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。这个人往里走，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，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，身背后背着宝剑。一瞅这五官相貌，兴啊心里边偷着乐，哟，救星来了。他一看是谁呀、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。包兴一看，这展在哪儿冒出来的啊？凭空而降啊。包公也看出来了，这是展昭。
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，冲四爷一报案：
宅主，我太拜。
少废话，素不相识，你拜的什么山呢？啊，我先问你姓什么？
我姓展。
叫什么？
叫展昭。
展昭，什么事？这位包大人，
我是他的。
哦，你伺候他的，那就说你衙役，
也可以这么讲啊。
什么意思？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，这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。他们两个人在此路，你劫上山来，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，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。所以我到这儿小玉你厉害，请你速把包大人绑开，把包兴也放了，让他们主仆二人去。
你呢？
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。
上哪儿？
上东京汴梁。
那么我要不放呢？
你要不放，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。
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？你要不放，
就看展昭探身形，噌，从身背后抽出宝剑，把剑手中一拿，
要不放，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。
这四爷一听，呀呀呀呀呀，还真没看出来，你身背后你还是个练武的呢。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？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，这是圣人门前卖摆件，老爷面前，你看看我周围这是喽啰兵，哪个不是练过？不但说练过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不再皱眉头的。你小子这给我耍宝剑，
小子们拿把刀。
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滴了过一把刀，尖儿长背儿厚，把这刀往这边一扔，啪，把这刀就接住了。这把刀接在手中，
看我这刀没？
比你那剑宽点，比你厚点，还比你那剑沉点。小子，这么着，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，我这俩人放了；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，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。展昭一听，好吧，朋友，你也是一尺男子汉，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。意思，
我要胜了你，你要不放呢？
不放！
你要胜了我，我要不放他俩。
好吧，
请。
展昭手中把剑势一亮，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，照着展昭斜肩带背，一刀就劈下来了，还耍了一个利闪一样。展昭缩颈藏头，往旁边一躲，这刀躲开了。他这一刀砍空了，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，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，往刀砍的。展昭这剑咱说过。